啊，弟兄姊妹平安。对啊，后边弟兄姊妹请到前面来，你们两边再往中间挤一挤，好不好？我们两边弟兄姊妹往中间动一动，不要这个再占位置。来，前面第一排都是空的，进不来的请到前面来，好吧？感谢主，都往中间挤一挤，往中间挤一挤，把两边倒出来。我们后面都进来，因为外面太冷啊，晚上外面很冷的。北加州，哎，请坐。刚才唱的诗歌美不美啊？
美。
最美的诗歌就是赞美上帝的，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所有的作品的主题都是赞美上帝的。不管从艺术作品，我们看这些贝多芬、肖邦、李斯特、莫扎特，全是基督徒。还有巴赫，他们写的所有的作品都是赞美神的。巴赫一生中写了多少？1600首是吧？都是主日的崇拜的歌曲，他会写主日的崇拜，写了1600多首，非常的好。艺术品也是，你看这个达芬奇，世界上最有名的画是什么画？蒙娜丽莎的微笑，最后的晚餐，都在法国的卢浮宫最值钱。达芬奇画的吉字图，到意大利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大卫那个很有名，大卫雕，米开朗基罗吉字图都是吉字图。你看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大部分是吉字图。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中国大陆，人民政协出版的一个杂志，人民政协报，登的说诺贝尔获得奖科学家93.3%是吉字图。你看《中国政协报》等等，因为它为了统战嘛，这个基督徒也不错，还能获奖，而且93%。无神论者获诺贝尔科学奖的没有一个都没有，只要肯登攀的一个都没登上去。依靠上帝的得了奖，奇妙不奇妙啊？所以我们看到说，不管人生你有多少的难处，来到上帝面前喜乐的歌唱是最美的。什么乐器最美啊？人的声音最美啊，对不对？你听到一句祝福的话，哇，你一天就喜乐。你一天听一句咒诅的话，好几年不记得。我们今天我也唱首歌，虽然我的嗓子不太好，最近这春天就感冒，然后走了好多城市，一直讲到嗓子也讲哑了。不过有一首歌我还想这个献给大家，这是这首诗歌呢，叫《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有这个诗歌本呢，就打开啊，23啊，我们可能会有啊，23，在第23首歌叫《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我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是我新加坡学院的一个老师写的，是吧？三周也在新加坡学院教书，他教音乐。我们新加坡学院呢，我读的第二个学院了，第一个在美国读的。还有出了一位歌唱家叫黄绮珊，最近特火，是我学妹，她当然唱歌很灰心，总是唱不上去，结果就到我们学院读书去了，一读书没毕业呢，火了，不读了，又回去了，回唱歌去了。最近又有大奖，大奖。所以你看唱诗歌多美，这首歌好啊，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我们来看看这歌词你看这歌词，这歌词写的多好，在压力中仍能平静。你在压力中能平静吗？我们在压力中那完了，知道就崩溃了，仍能平静。在忙碌中仍能悠闲，在失败中仍能欢笑，在逼迫中仍能屹立。上帝的儿女何能有福，好不好啊？你每天读这个，压力也不怕了，患难也不怕了，逼迫也不怕了。你们，你对旁边病人说你是有福的，
你是有福的，
我也是有福的，我更有福，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女。你们，来，我们请三军给我们弹这首歌，我们也没有练过啊，我们就这样来了。二胡在那还找不着谱了。没关系了，我们就开始吧。你就拉个韵，你怎么来就怎么来吧。我们一起来学。
在压力中仍能平静。
你看读英文圣经是 worship， 一个人不能 worship 两个主，侍奉就是敬拜的意思，一个人不能敬拜两个主。我们今天敬拜我们的神，就不能够敬拜财力，而这个世界的人都敬拜什么？敬拜财力。不信主人，金钱、权力、欲望、名利、地位是人们所能看见的荣耀，所以人们追求的都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在里边苦读，非常的苦读。可是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我们人有一个属灵的生命，我这天一直在讲属灵的生命，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是属于天上的，不属于地上的。人的最高的追求不是衣食住行，人的最高的追求是我精神上的一种超越，精神的超越，这个最重要。如果你没有精神的超越，你一定在衣食住行中，你迷失你人生的方向。有一小故事说，说有一个动物学家，他来到农村，他看到一个农夫养了一群鸡，那么这个鸡的生命就是在地上找食吃。你看鸡不会停止找食吃的，鸡永远不抬头的，公鸡早上5点钟抬了两下子叫两声，母鸡永远朝着你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找食吃。其实很多人的生命也像鸡，你知道吗？今天上海别谈鸡，一谈鸡就禽流感，别想啊，真的像鸡啊。他就看到有一个鸡很不同，其他的鸡都咕咕咕咕咕找食吃，这个鸡总是抬头望着天，像思想家，若有所思。动物学家就对农夫说：“这个鸡好像不像鸡。”农夫家说：“那你说是什么呢？我从鸡窝里把它拿出来的，母鸡孵出来的，它怎么不是鸡呢？”动物学家不是。过了一段时间，它又来了，鸡又大一点，有点不一样。这动物学家把这个鸡拿出来，是黑色的鸡，有点白翅膀。他拿起来，他说：“你看这个鸡好像不同哦。”他就把鸡的眼睛对向太阳。当一个鸡的眼睛看到太阳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亮了，他就飞起来了，越飞越高，越飞越高，从此再也不会回来。因为那个农夫把一个鹰蛋放在鸡窝里，被鸡给孵出来了。原来这不是一只普通的鸡，这是只鹰。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是属于天上的，我们不是鸡在地上找食吃，我们是鹰。Amen? Amen. 我们翱翔在天空，我们眼睛看得很远很远，我们飞得很高很高。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鸡的生命就是拜它的食物，鹰的生命是翱翔天空。 Amen?
Amen.
不一样的生命嘛，所以就让我们谈不一样的生命嘛。所以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从24节到34节，十几节的经文，他讲到了七个不要忧虑。人生最大的危险就是忧虑啊，忧虑。今天刘心如姐妹下午在这给我们献诗歌，她忧虑的时候，她得了癌症，你知道吗？我认识刘心如的时候10几年前，那时刘心如不像现在这么谦卑啊，刘心如那个时候了不得，那刚来美国，不可一世啊，漂亮。抱着小白狗，我第一次见他抱小白狗，摸着小白狗跟我说，我想到这个法国的贵夫人就是这个样子。凡尔扎特里的作品，刘心如，那是不叫刘心如，那叫叶枫。那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叶枫啊，还有那个演红牡丹那个叫什么江离离啊，那我们在南加州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那么不信主，那时候不信主。第二次再见到他，在北加州一代人特会上，刘心如信主了，头一根都没有了，含着眼泪唱有一天，然后为我绕回的祷告。今天你听了他讲来讲他生命的见证，他完全一个不同的生命。 Amen?
Amen.
有样。忧虑是人生最大的天敌，尤其在北加州生活的弟兄姊妹，我们忧虑太忧虑，重担多大呀。你刚才我读的那个北加州的工程师自画像，昨天读的，对不对？啊，有钱抢不到房，抢到一个危房，100多万，一个厕所，两个房间，100多万，挣的工资全扔到这小破房里边，然后呢，工作也没有了，房子银行没收了 ，short sale， 对吧？卖了。所以人生多少的忧虑，你想想，北加州真不容易。我很可怜你，我生在那个北加州的湾区呢，卑微的时代，这个 地方确实好，我广告多少次我都没来这儿，知道吗？这些房子我都买不起，太贵了啊，对吧？你想多少忧虑和重担，所以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耶稣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啊，天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我们看了这一段，第一段我讲一个动词，叫做“看”。你读圣经啊，要把动词找出来，你就比较容易明白。耶稣让你看，你就看，因为它是命令式的。这个动词现在命令时，你要看，看什么？耶稣没有让你看的小房，没有看你银行的贷款，没有看你老板的脸色，啊，没有看儿女到青年人的时候那种反叛，没有人看你的老婆的不顺服，没有看老公啊不太关心自己，没让你看见，他让你看飞鸟。我去看，耶稣让你看你就看，一看哦，飞鸟。飞鸟不必忧愁啊，飞鸟天天歌唱，对不对？飞鸟飞在天上，一个忧愁的人被老板或者被工作压力抬起头的人，他能不能抬起头来？抬起头来，老板说明天不要上班了，哎，你一个想找个银行贷款，头就抬不起来了。我告诉你，忧忧愁愁的，当你头一抬起来，人生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对不对？把头一抬，一看飞鸟，飞鸟不管昨天晚上多大的暴风雨。清晨你打开窗子，你听到飞鸟在歌唱，对不对？你要打开窗子看到一个飞鸟看着你，唉，吓你一跳，不是什么鸟啊，对不对？你怎么可以看到鸟在唉声叹气的？鸟没有账号，鸟没有存款。耶稣讲的道理说，鸟没有账号，没有存款，但是上帝养活它，每天吃新鲜的虫。像咱们家冰箱里放一个月的啊，吃完烂了扔出去，再烂了扔出去，你知道吧？一买就一个月的，你能吃多少呢？肖大姐也不行了。我跟你讲，上帝很奇妙，他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什么都不要看，因为你看自己，你不看飞鸟，你要比飞鸟贵重吧，对不对？我跟你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就常常的忧虑，他忧虑到什么程度呢？忧虑到最后得了忧虑症。得忧虑症，我是没得过忧虑症，我在山里边差一点就得了忧虑症。得忧虑症是感觉什么？你知道就不想活了。他一分钟他呼吸很困难，一分钟都不想活。这个看心理医生有用，得用药，得用药啊，必须用很强力的药，然后做心理辅导，那都没有用的，最好信耶稣，把生命交托出来，你不要被重担，得过忧虑了，对不对？我在逃的时候，我就懂得了这个真理。这个苏联这个法国的年轻人在忧虑的时候，他想着自杀。你看，工作没了，女朋友没了，女朋友谁愿跟一个忧虑的人呢？对不对？女孩子跟一个喜乐的弟兄，不管弟兄长得好吧，只要是喜乐，那就跟他就对了。你要跟一个很帅的帅哥天天忧虑，哇，跟他耍。这个年轻人忧虑。结果他有个同班同学在前线打仗，这是一战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知道他得了这个病，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很有意思，那时候战争期间，所有的国外来信、前线来信都经过检察官检查的。这个检察官一看，哎，这封信很好，就把他投给了报社，报社里登出来了。这封信这样写的：说，亲爱的朋友，在两者之中有一件是确定的，你不是被征召当兵了，就是在原地不动。若是在原地不动，你不要忧虑。如果你被征召当兵，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送往了前线，一种是留在了后方。若是留在后方呢，你不要忧虑。若是送往前线，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危险的地区，一种是在安全的地带。若是在安全的地带怎么样，你不要忧虑，因为他在战场啊，他知道。他说在危险的地区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负伤了，一种是没有负伤。若是没有负伤呢，你不要忧虑。若是重伤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若是负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重伤，一种是轻伤。若是轻伤呢，你怎么说？
你
不要忧虑。我昨天讲我们那个张爱国打了六枪都没事儿，忧虑。他说若是重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死掉了，一种是医好了。若是医好了呢，你不要忧虑。 所以他说，圣经说，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的？谁说的？耶稣。哪里呀？马太福音6:27。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吃了就不再饿。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水，我们喝了就不再渴。我们要喝饮于圣灵，我们生命就没有惧怕。我告诉你，在这个南丁格尔大学，德国南丁格尔，他做了一个统计，说呀，癌症得癌症的人70%是长期的忧虑和压力所致，另外20%是突如其来的打击，容易得癌症。那么还有另外百分之十，空气、饮水、食物的问题，但是大部分是心理的问题，不是外面的问题。我告诉你，你不要怪说中国的这个雾霾，主要是雾霾吧，我告诉你，重要是你的忧虑，你的重担，得癌症很可怕的。我读一次这个中国的医药导报，他给这个癌症患者出了一招，他说呀，中国医药导报说，既然癌症这么大，这么压力这么大，得的比例这么高，我们该怎么办呢？中国医药导报，我以为他出个中药方，结果他出的不是中药方，他是跟心理学有关系，所以他就说了一段话，他说这么说的啊，2001年11月28日的中国医药导报说，说忧虑的人死亡率比正常人高70%，那么怎么样能够去避免它呢？他给我出了一个药方，说信仰上帝可以帮助你做一个快乐情绪的建筑师。你看他没药方，他让你信上帝去。中国医药导报真的，2001年11月28日，然后他说信仰上帝的人怎么样呢？他说罪得赦免，满身轻快，天国有望，心情愉悦，上帝同在，安全舒畅。哈利路亚，这个哈利路亚是我家的。你看多有意思，你看我就觉得，现在我跟你讲，我们国家呀没有办法，人的路走到头了。今天有一姐妹问，人的路走到头就神的路吗？不是啊，没有，神不会给人绝路，你这样走下去，人的路走到头了，就开始走神的路。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情绪喜乐非常的重要。可是哪里能喜乐？你告诉我，你在工作中能喜乐吗？如果你没有个内在的生命，工作压力来，你一定忧愁的。所以你在生活中能喜乐吗？你在夫妻关系中，你喜乐有多少呢？我们夫妻关系常常基督徒跟我说：“哎呀，爱是恒久忍耐呀。”忍耐说的对，叫爱是忍耐呀。我说忍耐不是忍受，弟兄，忍耐是什么？忍耐是主动的爱，忍耐不是忍受。说爱是恒久忍受，圣经没有说，这就是恒久忍耐。忍耐是积极的、主动的，为主忍耐，明白？哈利路亚。所以弟兄们要学习忍耐，姐妹们呢更要忍耐，更要忍耐，你的婚姻才幸福。不要看自己手有的，看了你会忧愁的。我小时候一看我长相我就忧愁，我什么时候知道我长得不好看的？我八岁那年，我外婆来我家串门，我在外边玩回来一身泥，然后坐着写作业，也没有洗脸，就拿着一本写作业。我外婆跟我妈妈聊天就看到了我，一看外婆的眼睛很明亮，一下看到我是丑的孩子，她就跟我妈妈说，当然我都听到。小孩耳朵好使，他说：“哎呀，这个老四啊，我说我爸爸第四个儿子，怎么长那么丑啊？这孩子高粱地出来的吓死人，他还有这么说话的老人？他说我高粱地出来吓死人。然后他就说这个孩子长得太黑了。我觉得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黑有什么不好，小孩没说我不好啊，妈也没说我不好啊，爸说我挺好的。外婆说黑不好，我一听黑怎么不好？”我外婆就说：“哎呀，这将来怎么找对象？”那我就明白，黑是找不到对象的。在我们东北呀，不能长得黑，一白遮百丑。我们家我大嫂那眼睛就像一条缝，就那么小，但长得白，大哥就娶了，一白遮百丑。那我妈呢，就哎呀， 很小的急什么的，八岁嘛，不着急。哎，我外婆有远见，说不行啊，玉茹，我妈叫龚艳茹，艳茹，你要给她有准备啊，再苦再穷，每个月给她存一块两块。将来到她长大了，存三头五百的，将来到我们农村给你买一个媳妇来。这心里多大伤害！他说教育错，内在一致。我告诉你啊，这中国的老人真的不会说话，所以我就不理我外婆。嫌我丑，不是嫌我丑，但是我知道黑是不好，所以同学们跟我一说我黑，我就跟人打架。为了捍卫我的尊严，我不许留学。我的外号。同学那时候我们的同学挑剔啊，都起外号啊，每人好几个，男生女生都有，我班女生外号都我起，按照长相取嘛，他起外号都按照长相取嘛，我的外号叫安哥拉，坦桑尼亚，都是非洲国家，最近我有感到要去非洲学校，我要去安哥拉和坦桑尼亚。我告诉你，这个忧虑我什么时候甩掉？来到美国，发现美国比我黑人多，都不忧虑，而且还羡慕我。见白人朋友说：“哎，伯利，你这个颜色很好啊，这个叫地中海颜色。”结果我们到地中海晒了晒了，化学都晒了晒，你怎么搞的？我说我生下就这样。我明白一个道理，在某一个地区不好的，换一个地区好了。不好的来到美国正好河湖通道这个颜色不白不黑正好来到亚所以千万别看你手你中有的，你要看神让你看。当我们看飞鸟的时候，我们的精神有一种飞跃。当我们看到飞鸟，你看飞鸟那么喜乐，上帝创造它，它没有我们人性人的灵性的需要，可是上帝就给它那么简单。那我们人呢，我们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宝血买回来的儿女，是买赎回，从撒旦的手中赎回来的儿女，在世界手中抢救回来的儿女。我们为什么要忧虑呢？忧虑能够解决我们生命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忧虑。我告诉你，你看看这个今天不管中国还是美国，有忧虑症看病的人特别特别多，越来越多，这是一种现代人的疾病，现代疾病。所以学心理学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女儿就学心理学的。我告诉你，学心理学人很危险的，他看你都用他的心理学去分析，他分析，分析来分析去，他说：“爸爸，我告诉你，世界的人99%都有忧郁症，多多少少而已。”我说：“那你呢？”说：“我当然有了。为什么要学心理学？因为我首先心理有问题。”我才明白，学心理学的人心理是有问题的。他学心理学是先解决自己的问题，你明白吧？他先搞清我怎么回事。哎，花了4年，花了我好十几万，他就搞清他是怎么回事，他也搞清了我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们早就知道我们怎么回事，我们是罪人吧，对不对？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一定忧虑的，多少的忧虑重担。有一个这个奥地利的心理学家，叫尼采。尼采他说过一段话，他说什么是忧虑呢？他说忧虑就是感觉到一种不愉快的情绪，感觉不明、说不清楚的一种不愉快的情绪。那么这种情绪呢，它有6点威胁到我们的生命。那么第一点，忧虑是感觉到自己快要被某种力量压垮。第二点，因为生存下去的欲望而起的攻击性，就是利比多。当他感觉到外边有压力的时候，他会一种攻击别人，他会攻击别人，那么主动去攻击，他为了防御，这个防御过大，那么这是他容易引起的问题。那么第三点，他说自己的攻击性就成了攻击自己的敌人，他忧虑症的人是在自己的幻想内被自己打倒，明白这意思了啊？他谈了3点，我今天就谈3点好了。其实忧虑的人说白了，就自己把自己整死了，知道吗？我得过癌症，我也得过肾衰竭。我知道这个肾衰竭，我在医院里待了4年啊，在美国1年，台湾1年，然后美国来来去去，我在医院里4年。我是半个医生啊，我告诉你，什么叫做肾病、红斑狼疮，包括癌症，都是你的免疫功能出了问题。免疫功能为什么会出了问题？因为免疫功能上帝创造是有秩序的， 就是你的免疫功能失去了秩序，没有秩序了，他们互相打架，自己的免疫功能打自己的免疫功能，就把你打成疾病，就把你打成红斑狼疮，就把你打成癌症了，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来到美国，病得很重啊，病得很重，病我当然忧虑。你想我这病怎么得的？吓得嘛，你知道吗？这不跑两年，这个把我吓成这个样子。我这个朋友张兰老不就吓得心脏出问题了吗？那我就吓得肾出问题，你知道吗？我逃的时候真的是恐惧。刚开始逃出北京的时候，更不知道明天怎么样。找朋友谁敢接待你啊？朋友给你两个钱，赶紧跑吧，这算不错的。另外一个也不讲话，拿电话，你立刻下去上去跑吧，你看你说什么呀？赶紧跑吧。我后来我发现我不能找朋友，我找一个朋友我就丢一个朋友。这个世界的朋友都是在一个有限的程度里可以交的，我告诉你。当然也有，就那个大姐，不是我的朋友，她是我朋友的表姐。因为他信耶稣，他接待了我，他把福音传给我，他也不怕，所以我信了主。我跟你讲，在没有信主之前逃，有一次我逃到我们老家，离我的县城，老家的县城只有50里路的地方。我本来想进去，但是我就想我不能进去，如果在我的县城里被抓，将来我的县城抓我的警察不好面对我的父亲，面对我的家族。我们家的那个县是个大家族，我说我还是不去了，我在周围的邻县里边，我就要走，我就找了一个农民。赶了一个小马车，就去准备把我转移到河边啊，躲在一个河边。那时候是正好是大搜捕的时候，6.4过去第3个月的时候，就是全国大搜捕的时间啊，我就在逃。结果呢，对面就警察就把这个路封锁了。我们俩那个农民长得比我还白啊，我长得比他黑，黑有黑的好处啊，我就更像农民。我穿着农民的衣服啊，我坐在他车上，我唱着小调，我们就赶。他说：“哎呦，警察！”我一看很远，你怎么看见警察了？是警察吗？他说：“是警察。”你看那么多人在这排队，那车都要经过检查，什么拖拉机啊、汽车呀、马车、驴车都要经过检查的。他就吓得就抖，这手就抖。他说：“咱们回去吧。”我说：“回哪儿去啊？”他说：“拐过弯赶紧跑。”我说：“那完了，你要是跑，他一定追你，因为别人都经过检查，为什么你见警察跑？一定有问题。”我说：“你想想，要有破马能跑过3轮活动啊？往前走。”那他说：“不行，这手就抖，控制不住。”你看这恐惧多可怕！外在的压力一来，人就控制不住，控制不住。所以我常常喜欢有那个说：“耶稣是我的磐石、盾牌、山寨力量。你没有这个盾牌，没有这个磐石，你真的站不住。”我说：“你把鞭子给我，坐后边去。”他坐后边，我一拿鞭子，我也抖。抖我一直往前走啊，这个卡车排一个小时以后排到了警察那边。哇，30多个警察和武警都戴着钢盔，他也不戴钢盔还好看，你戴钢盔挺吓人的，你看不见他眼睛什么样，你知道吗？戴着钢盔抱着粗空枪搜查每个人，那就搜查我嘛。结果那个警察过来说：“干什么去？”我哪是干什么去啊，我又不能说我逃过去。我就想跟他商量咱们干什么去，我一回头，我这个朋友啊，躺在车上。突然明白干什么去了，我说给他看病去。什么病？我说我哪知道，刚才好好，突然给你说，还没撒谎。警察说那是急症啊，我说这也是急症。他这个摸摸脑袋，警察一摸他脑袋，他更抖了，他一抖。头冰凉，那警察说这个病不行，你给他送公社不行，你给他送县城里去。快走吧，走吧，你看多好，赶紧就过去了。你看，结果这有一个警察看着我们，哎，就这么过去了，搜一搜你们。我在车上还真带了一些违禁品，比方说我的笔记本啊，什么东西啊，还有我的一些不愿扔的东西还在上面，挺危险的。这警察就过来了，我一看拿了一个本，一打开。通缉令，我的通缉令，3张照片。他一打开我一看，我的照片，我想惨了，逃不过了。照片一对，怎么能对得上？特征了。结果这个人拿着这照片，他不对我，他对车上的人。 长得黑还救了我，是吧？哎，我说好吧，走吧走吧，我们就走了，过去了。过去以后，这心呐，其实已经跳到这儿了。哎呀，我回收的时候，我已经插进来了。他说：“哎呀，四哥呀，我可搞不了革命啊，我也没搞革命啊，他没会搞革命，他们谁能搞革命，吓死人！我告诉你，这种恐惧，你能不生病吗？”耶稣说：“我们看见的飞鸟，就是看不如我们。”他说：“不要为我们的衣食住行来忧虑。”他说：“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看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可是他不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人家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啊。”耶稣说：“生命不生于饮食吗？身体不生于衣裳吗？”他说：“我们内在的那个生命是生于外在的需要，可是我们现在往往把外在的需要来超过我们内在的生命。你今天很多人为了金钱，他命都不要，你知道吗？为钱，怎么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明知道拿那个钱是危险的，可是都想试一试，都想冒那个险，都想可能别人会有危险，我没危险。我告诉你啊，我有一个朋友，是我的同学，高中的同学，高我两届吧。他的公公是地委专员，他的父亲是县委副书记。那么小时候一起长大，一个大院儿，好朋友，跟我爸好朋友。那我跟他妹妹呢，我爸爸就把他妹妹介绍给我，要做我的媳妇儿。我当时就不太干，我就想鹰飞得远一点啊，不要留在那鸡窝里边。那他们就后来就跟我关系很紧张。那后来来了美国这么多年了，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就谈到他的女儿，我这个姐姐的女儿。要嫁我哥哥的儿子，就问我的意见。我说我你要我说真话说假话？他说说真话。我说那个小伙不能嫁，我那侄儿不好，在美国女朋友无数，经常坏。你要嫁他，有一天离婚别找我啊！正好对你说真话嘛。但是说说的我也说到别的问题，我就说你是法院院长，他已经做了中级法院院长，女的啊。我说今年多大了？他说49了。退休吧，49能退休？我再往上一步，我说市委书记已经换了，你爸爸公公都下台了，赶紧退休，保个晚年。他不相信，我的话不到一年，判了7年，抓起来，法院院长有什么关系？照样，10万，贪污10万，不是受贿10万，就判了7年，判得很重，对不对？我的朋友告诉我，何止10万呢？人家抓到10万够判了，就不再抓。行了，位置你老公下来，赶紧让给别人吧。这个天下就是这样子的，不懂吗？我就懂，我就早就让了。我告诉你，我早就不干了，我跑这儿做了传道人，多好啊！他谁妒忌我这角色，就来做传道人吧？谁妒忌我，就去神学院，好好去深造，继续读神学院。你在这岗位上，你有财力可贪。人就羡慕你这个角色，我告诉你，哇，在监狱里才懂得我的话。哎呀，说老四，难怪是跟上帝接通的人呢，说话有远见呢。他的女儿嫁给了我侄儿，几年以后怎么样？我还是有远见的。真是如此，我跟你讲，我们重视里边的东西，不重视，我们不重视我们的生命，不重视我们的灵魂，不重视我们的思想。不重视我们的知识，我们重视的外在的需要，好像有了钱了就证明我们人生的地位。你今天看有钱能证明我们的地位吗？我看到巴萨图丽萨没钱，在印度的时候他帮助那些穷人，那后面一次他给他们洗澡，他们身上的脓水他把它擦干净，死了的时候给他穿上衣服，让他庄严的有尊严的死去，他没有为自己捞一分钱。可是当他死的时候，印度这个异教的国家却给一个基督徒举行了国葬，全世界100多国家总统发来唁电，送来花圈，20几个总统直接飞到印度参加一个普通的基督徒的一个追思仪式，全国放假，为了一个人没有一分钱。那个时候诺贝尔奖给颁给他和平奖，他得了100多万美金，他把这100多万美金全给了印度加尔各答的穷人， 结果那天他跟这个和平奖的这个大会主席说，能不能今天晚上的晚宴取消？那个晚宴是国王跟王子都要来参加的一个晚宴，全世界名流都要参加。他说如果这个晚宴取消，这个晚宴的钱奉献给我，拿到印度去，可以帮助印度加尔各答20万穷人。你看到这是什么样的生命？是否不同？不同的生命，弟兄姊妹。前几天我们教会啊，几年前来了一个大陆的医生，这个医生啊，医术特别好，外科的，是在某南方的一个著名医学院做副院长，常务副院长，年轻有为，姓孙，外号叫孙一刀，在我北加州某教会也待过，后来他就到了我们的教会，他来到华盛顿，我接待他，他就讲了他生命的见证，他在。做医生的，他说：“你知道今天中国的医生要红包的，犯人不是犯人，病人要给红包的。我是讲犯人讲多了，病人不给红包，医生不收红包，病人还自己还害怕了。说这不收红包怎么敢让他做手术啊？这是什么心态？世界上最三种最受人尊敬的人，医生啊，还有什么？”医生，还有这个律师，还有什么教师，是最应该公正的人。今天的律师都撒谎编假 case， 知道吧？今天的医师收红包，今天的老师呢也收红包，收礼物。我那年在这个南加州，就是王丹住在我家，然后说哎。开车走，带我出去，给我的外甥女儿、外甥她姐姐的孩子，老师买件礼物，我们就去了，挑来挑去，买一个金表，500美金，镀金的，我们就给买了，我们觉得已经不错了啊，孩子的老师、班主任买个表，结果她姐回来，你买这么东西怎么拿得出手呢？景山小学。那王大说：“那我送什么呀，姐？”他姐说：“你我们那有的给老师都送汽车、送房子。”王大说：“我反腐败的，我还给人买个表，我就为了你的孩子。”家里两人吵起来，你知道吗？你看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这个医生他在医院里边红包不要，因为他信耶稣了，信耶稣了就他告诉所有人不要给我送红包，但是他会给你开福音。你知道吧，手术之前他一定问你一句话，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啊，你像这个要手术心脏要开刀，问你要不要信耶稣，你敢说不信？我今天让问你信不信，你说我不信没关系，那个时候哎呀，你要不信那医生手一抖死了，所以他传福音特有果效，传一个信一个，传一个信一个。你再拿着手杖，你要不要信一个？后来这个人就把他告了。有一个人信了，手术完了回去写一封检举信给党委书记，说你们这个院长手术第一拿手术刀逼我信，什么事儿呢？对不对？那院长就找党委书长谈话，这怎么搞的？小孙子，这个不可以这样的，咱们是无神论国家，你怎么可以向人传病？他单纯，太单纯了。这个人，他说：“你看这，我就遇到他这一回，再没机会遇到他了。那为什么不把福音就给他呢？我手术完了，他还未死的，我这一下全解决，病也好了，有一天走了也是见上帝了。你这多好，一下就解决了。”他就跟着院长、跟这个党委书记辩论，后来他就给开除了。但是他说他自己辞职的。后来我问别人开除他，他辞了就跑到泰国最大的医院做了主治医师，在泰国手术还是这个习惯，你要不要信耶稣？大家信耶稣的比例特别高，因为泰国人无所谓嘛，神多点没关系，信吧，信完走了不信也没有关系，反正我就信耶稣了，你知道吗？但好多人信主，结果后来有一天，他到云南去看一看，来到云南，到了云南。一进到那个西双版纳，就坐在一个颠簸的车上，就碰到一个妇女，这个大瘤啊，这个瘤有20斤，那车一颠簸，他就得拖着， 孙医生看说，哎呀，姐妹，你这个瘤是良性的，为什么不割掉它呢？那个人就说没钱。哦，他才明白，原来还有人没钱，没人看病。他说：“姐妹，我是医生，你相信我，我不要钱，我给你手术割掉，2小时就完事了。”那姐妹说：“那我相信你吧。”他就把他泰国的医生证也拿了，人也不认识他，什么泰国英文都不认识，就跑到城市里买了手术刀、消毒水，反正这些东西买完了，在路边就给割掉了。割掉了就围了好几百人看热闹。他这一割完，惨了。那种我们家有个瘤啊，他们家这个一下就把他拉住，走不了了，一待10年，10年，青春就在那里过去了。农村做了3000多例的手术，没收一分钱，医院也不要，他还是手术之前问你要不要吸。所以云南接触很多的，后来他建立了好多好多的医疗点。他说那就是赤脚医生，就是头疼脑热发点药给你，但是手术都是他做，最后眼睛都没有无影灯嘛，眼睛都坏了。来到教会我为他祷告，这次我在泰国给他打电话，你看到没有，一个人的生命，内在的生命出来的时候，他会影响世界，会祝福别人。可是我们今天人呢，却把自己外在看得那么重要，我们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开什么汽车住什么房子啊，开什么法拉利，开法拉利就快跑，喝酒开车，这个我到新加坡，新加坡人最近特恨中国人，有一姓马的开着法拉利，带着二奶就把人家车给，把人家这个计程车给撞了，那车人都撞死了，他也死了，二奶也死了，二奶伤了没死。你看看，说你们是中国人开着车，新加坡是法律最严格的一个国家，他开130迈尔在公路上，那你买法拉利干嘛在新加坡？一踩油门到马来西亚了就。就是显摆嘛，有钱，有钱。可是人们就看着这种价值，就是好，这社会价值观都颠倒。所以耶稣是让我们看。第二点，耶稣说你们要想。我们再往下看这段经文，耶稣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们想那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气的人呐、眼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土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看他讲的第二个动词是你们要想。当我们人看了就要思想，那我们想什么呢？耶稣让我们想野地里的百合花和野地里的小草，这个很奇妙啊。百合花不是美国这个香水百合，那个 beautiful， 那个很漂亮，也很贵。他说的百合花是阿拉伯地区的普通的小花。我当年25岁，我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叫《哈木哈木》，哈哈笑的哈，木头的木，上网可以去查。我年轻时候写的，这个作品一下就红了，那时候还电视还不流行的，中央就给我拍了一个叫广播剧。那个朗诵者叫曹泰，著名的朗诵家，就朗诵我这个作品，我当时就红了。25岁，那是很神奇啊。后来记者就采访我，这个哈姆哈姆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你写哈姆哈姆，我说这是个阿拉伯语，哈姆哈姆翻译过来的，直译过来的，音译过来的，就是一种小花，它叫哈姆哈姆。这种小花春天，在春天初春的时候，它吸足了水分；夏天的时候，不管多么干燥，它都不死，它迎着烈日开放。所有的草花都死了，就唯有这种小花活着。所以当地人管它叫哈姆哈姆，哈姆，我表现中国工人的那种顽强，哈姆哈姆。这个哈姆哈姆，它为什么能够活？是因为它对水索取的很少。可是，在夏天一切都干枯的时候，它那个花给人带来的那种喜悦，是他自己都不知道。当那些在沙漠中迷失的人看到那个小花，他就想看到了水，他就觉得生命是有盼望，对不对？所以这个我就写的这个啊，一下就获了奖。现在后来编到中学生的那个范文读本里边，9年制的，在中国教育出版社的时候，你可以看啊。所以我那天我打开大家。国内朋友，我记得一本中学生课本，我一打开，哎，有我的哈姆哈姆，我说你被平反了，你的哈姆哈姆上课本了，真的吗？没回国呀，2000年出版的，把我放进去了。 我一看，哎呦，这书我年纪最年轻，你大了三千岁、两千岁、一千岁都有。我年纪最年轻，我就写了这么一本书，让一篇作品。你会看到，上帝很奇妙的。我在东北逃亡的时候，我才懂什么叫耶稣让我们看的小花，看我们的野地里的小草。我那时候每天晚上我躺在草坪上，那不是我们种的草坪，就野草啊。春天百花齐放，美得很，但是夏天都是沼泽地。我藏那个地方，警察进不去，来多少有来无回。因为那个沼泽地，我知道路，一个农民把我带进去，那个路就唯一的一条路，曲曲拐弯，曲拐弯，是从塔头上跳过去，跳错一个都掉下去，掉下去就陷下去。那我跟你讲，我追那个野鹿，那鹿嘣就掉下去，我就知道他完了，我就不追他了。他慢慢慢的炫，我当时就给他拿着套子套着脖子给拉出来，一个猎物，你知道吗？我在那里生存，警察进不去的，他必须用船进来，他在陆地根本进不来。我就在那里，我就躺在那个草地上，看着那小花，看着漫天的星空，我就想，人算什么呀？我才懂你骄傲什么呀？你算什么？你就是野地里的一朵小花。你就是野地里的一把草，你就是天上的一个流星，那流星刷着过去了，转眼就不见了，人生就那么短暂。你想怎么样？你能怎么样？我就想明白了，我真的我就躺着想，哎呀，我就想着人为什么要追求那么高的荣耀？追得越高，跌得越重。我告诉你，中国有句话叫"遥遥者一折，皎皎者一物"，什么意思呢？高的东西容易断，白的东西容易脏。人都在追求这些东西，可是这是最危险的。我那时候在山上特喜欢一首歌，叫《小草之歌》啊，你们唱过吗？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对吧？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那小草没有抱怨呢，小草没有说上帝啊，怎么给我造成小草？长得也不高，还不开花，人家男孩子追女孩子买一把花送你，从来不会买一把草送你，对不对？那有什么用？可是你看到小草如果没有草，今天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因为草使我们看到春天的美丽，对不对？点缀着大地山河，我们想的多好啊！所以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尤其最后都是感恩，你看春风啊，春风把我吹，阳光啊，阳光把我照耀。河流啊，山川怎么样？哺育我，大地母亲把我紧紧拥抱，他全是感恩，他感谢阳光，感谢河流山川，感谢大地，他一切都是感谢，他没有抱怨的。人的生命不能够抱怨，抱怨你的生命就是刺，谁跟你在一起都难。我告诉你，我太太信主的时候，她说师母信主的时候，她说她那个时候丈夫去世了，孩子就一个，她带着很不容易的。人们来到教，他来到教会，因为为什么来教会？因为教会给他举行的葬礼，教会给他找的墓地，他不懂。刘月生哪懂这个？22岁，丈夫就去世了；25岁，丈夫就去世了，哪懂这个东西？不懂。可是，一到教会，弟兄姊妹唱平安喜乐啊，他就觉得，哎，你们有平安，你们有喜乐，我哪有啊？我没有啊，就不认识主。有一天自己读一本书 ，C.S. 路易斯写的叫《返璞归真》。其中有一段话说，有一种罪人人都有，这种罪是我们最不愿面对，这种罪就叫骄傲。这种罪没有朋友，世界任何的罪都有朋友，就这种罪没有朋友。你看骄傲有朋友吗？因为你骄傲，他大家都讨厌骄傲的人，谁都不愿意跟骄傲人交朋友，可是大家都骄傲，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赌博的人有朋友，打麻将四个，你知道吗？没四个人打，对不对？上夜总会啊，一去一堆人，卡拉 OK 那屋都是满的，不会一个人在唱卡拉 OK， 傻呀，对不对？犯罪都有朋友，唯有骄傲没有朋友。那一天他心打开，信耶稣了，他觉得自己就是骄傲，不能够放下自己的架子，来到耶稣的面前，记住了，你看多奇妙！我在山里面呢，我想到，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像有小花小草的这种想法，我们还会痛苦吗？就不会了。一个人降得最低还能怎么低？我八年被通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就像那个小草，我突然发现一下子豁然开朗，看什么都觉得看到芸芸众生 我都觉得好有意思，追求什么呢？我当年都走过了，不最后这样失败吗？丁福妹按照耶稣所说的去想野地里的百合花和小草，你们谁会唱这支小草歌？举手，我看有多少啊，都是大陆来的。你唱一遍给台湾听，你们听一下好不好？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花满遍地，天涯海角。
香港证，我的名字叫黄明志。 说这个人死了，你的照片换上他的名字，他已经死了。我弄个死人，你知道吗？就不用了。结果后来过了几天，这个老大伟哥从香港飞过来，跟我喝酒，跟我讲一个很有哲学意义的话。他说我做这行儿，为什么朝你要这么多钱呢？因为我们也有赚有赔呀。如果没有被抓到，我们就赚了；抓到了，抓的所有的人都要判刑，我要养他们老婆孩子的，需要这笔钱，这是公平的。可是我说我没钱，他说你就算了，没有关系了，这次我就不要你钱了，我就做一件好事救你一命。啊，哎呦，我说那太好了。他说这个李鹏抓人呐，他是总理，我也管不着，我救人呐，他也看不见。你说这人说话多有意思啊！我救一个赚一个，他抓一个赚一个，但是未来不一样。我救这个人，有一天我有上帝也好，有佛祖也好，我到那里会有奖赏。他抓一个，他以后下狱。我非常理解，我觉得非常理解的话比共产党讲的都明白。然后他又说：“我告诉你，我说那会不会翻呢？怎么走？这小船快停啊！”那个两个发动机快得很啊！我会翻，他说海那么大，船那么小，怎么会翻呢？科学家，当那个快艇在这个水上啪啪就抽的时候，哎呀，我的心脏都吓出来了！突然想到大哥说的话：海那么大，船那么小，怎么会翻？我们是在上帝的手中，明白？神的爱就像大海一样捧着我们，我们不会翻船。
Amen。
我告诉你这句话，我还有一次想到，我在菲律宾传福音好多年以后，我们有一天要看珊瑚，计划好了，船也来了，结果那天刮起了五级风，那营地的经理就说你们不能出海，这个太危险了。可是我们好容易来到菲律宾啊，两三百青年学生一定要出海，没有关系，咱们张学忠大哥，张学要不要出海？我说错啊，我不是那么胆小，我说你们跟着我上船，我祷告上帝会平息风浪啊，上了船了，神也没平息风了，这风浪越来越大，这个船我告诉你啊，下的时候已经迟了，这样哗上哗上，哎呦，这人就从头就咻就往前面咻就跑了，吐别人身上，吐都是喷着就啪的，吓死人！一个我就想到大哥说的话：海那么大，船那么小，怎么会翻呢？啊，不要以为大哥没水平，很有水平。那天我突然圣灵感动我，本来我们到那看完山谷要开布道会，我就想这阵儿开吧，也许下一分钟咱们就见上帝了。我就说弟兄姊妹，现在是你们做决定的时候，要不要信耶稣做你的救主？要就举手。
谢
呀！一船一百多人都信主，那一船一百多人一个都没信主，没在这船上都信主了。我才明白神风浪怎么样。当信完主了，哎，风浪停了。有人就后悔了，早知道这么急什么？你看人多有意思，我就想人为什么做决定都是这么理性。911大厦要倒的时候，你问他要不要信，他一定信的。我那次也是911大厦倒了以后，我就哭了好多天，我很痛苦，我就全去传福音，我上回要回家传福音去，我就去坐回教的飞机到回教国家，我就去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我就去，有一天我坐一个船从马来西亚到台北的，坐一个飞机，飞机波音737，我一上去四个人，就四个人坐，911大厦刚刚倒了不到一个月，飞机刚起，没人敢坐飞机，我们以为飞机不飞了呢，我们一上去，我们四个人一个舱一个舱一个，我们在那儿踢足球。这个机长也很聪明，四个人集中到一起吧，您坐头等舱去，享受头等舱的待遇，发给我们一副扑克，让我们打扑克。我们四个人到时候，你看我看看你， 你干什么去？
啊，那个人说，哎呀，公司这个一定要去了，不去这个生意不能谈，公司没有订单了，我一定去。那个时候憋了一个月看不到老婆，台湾人都憋在马来西亚不敢坐飞机，老婆急了，再不看他就不行了，我赶紧回去看老婆了。那你干嘛去？我说我传福音去。三个人中国人都傻了，那么重要吗？急什么传福音？我说当然急了，我说如果这飞机马上就要掉下来，那当然不就懂了。对呀、啊，那天我说如果我们在世贸大厦，我们会不会信主？我就跟他分享我们的见证。到了台北下飞机之前，三个人跟我一起做九十祷告。哈利路亚！三个人告诉我，张牧师，上帝给我们一生中第一次机会，我们四个人包一个飞机。没意思是吗？让我们遇到了你，信了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选择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最好早早的信耶稣。早信耶稣，我们生命中的风浪就被主耶稣平掉了。我很感谢主。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就生病，一病四年。我跟你讲，我有六年，两年在中国大陆藏坐牢，苏联坐牢藏，来了美国六年的疾，四年的疾病，六年，从我30岁到36岁，最美的时光，我是在苦难、孤独、这个逃亡、疾病中度过的。六年，啊、嗯，一病进了医院，美国的医生给我一检查，我是肝癌第二期，相不相信？我都不信。肝癌第二期，做给我做穿刺，一穿刺肾也不行，肾也有细胞，都是阳性，立刻做化疗。我化疗了六个月，化疗了六个月，人就崩溃了，到什么程度？头发就没有了，全没有了，一抓就一大把就掉在地上，然后我就开始肾脏衰竭，没有这个小便，因为这个美国这用的药物用的太厉害，美国人以为我是。美国人，哇！药一下就去了，是吧？我用的药估计是那个姚明那个身体，一下就去了。然后就开始吃激素，那个脸走的。我跟你讲，我吃那时候吃饭的力气都没有。我吃完饭要那个楼梯12层，我后来从院里出来的时候，我要爬2个小时才爬不去，爬3个台阶我就是差1个小时，我再爬上去。人家说，医生说我的白血球杀到零，你只要是咳嗽感冒就死人了，啊，真那么可怕。后来，哎，医生说癌细胞化疗以后效果不错，如果你不复发，你就没事了。可是肾脏不行啊，没有小便，你知道吗？所以我身上插了管子，上边是氧气管，扣在嘴上，下边是排尿管，小便插排尿管，我用了好几个月，痛苦啊。那真的跟定时价差不多，谁都来给你查，知道吗？不管你同不同意来了，不管男女，医生护士就给你查，查完给你充气，有时痛苦，疼的要死，我就想把那东西拔掉，拔不掉。后来医生就笑，啊，怎么得放气？我得把气放了，我得拔出去的，要不根本拔不掉。你想多痛苦，每一天走路的时候后面扯一个挺长的尾巴，然后呢，这个你的尿就自己从这里流出去，我一滴的尿就跟那个牛奶一样的白。整个的肾脏75%的硬化，没有任何的功能，所有的蛋白全部流失，身上浮肿，肿的我有多少水啊？身上50磅水，啊，我现在那时候我有220斤，啊，220磅，我现在是158磅，啊，那时候我220磅，你想将近70磅的水跟我今天的身体，我根本看不到我的脚尖儿，我晚上睡觉头就全肿起来，就被水充满。不是圣灵充满，早上坐起来脚就肿得那么大，就跟大象腿一样。后来马英九他们台湾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太可怜了。这个医生说我快死了。后来台湾不怎么知道我要死了，台湾大学一群大学生，哎呀，特别好的一个大学生，就为我祷告，也给我写了个邀请信，他们提了一点钱，请我到台湾去看看台湾。那我还记得杜宝瑞他们给我写了一封信，说知道你很想念自己的祖国，回不去，但是我们希望你能来台湾，你到这里看一看你的祖国吧。我就去了，到了台湾，那时候马英九做陆委会的副主委，通过许立农将军把我安排到
荣民总院去治病。我一进荣民总院的时候，我带着化疗药，医生一看给我丢掉了。然后他就我一进荣民总院我就发烧，你说烧了多少度啊？我烧了，连续烧了两个星期，40多度，烧的糊涂了，把我那个床就用塑料布全部包起来，就完全就封闭起来了。我在整整的十几天高烧中，我都没有知觉。醒过来的时候，我就以为一天，我就烧了一天。我告诉你，就那个烧就把我烧好了，没了，又没了。哎，烧了就等着换肾吧，我的肾就没有了嘛，我就要等着换肾。等着换肾的时候，来一个肾跟我不卖事，来个肾跟我不卖事，我就给那肾脏科的黄医生提见，我说为什么台湾的肾跟大陆不卖事？血浓于水吗？怎么不卖去呢？你是不是可大了？还让人先换呢？哎呀，他说国立，你别急，我知道人有病，心情都不好，我知道。可是不卖去就是不卖，肾不卖。他说你知道美国换一个肾要15年，台湾要7年，印度当天就换，我们这就得等啊，7年啊，你才来几个月嘛，别着急。祷告，我就祷告，主啊，给我个肾。主啊，有一天来了个老将军住在我的病房里，说：“弟兄啊，这个祷告不好啊，不合神的心意啊。”那我说：“怎么了？不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吗？”他说：“你说主啊，给我肾，就是主啊，死个人，主啊，你祷告不要太死啊。”我想，对呀、啊，那我这都怎么祷告啊？他说：“我年轻人得生病，20多岁，我后来就是海军少将。”他说：“可是我80多岁了还没有走。”我就祷告，换了2次身，他换了2次，但是上帝会帮助他。他说：“我就请你祷告，你求神医治你，医治你的肾，啊，医治你的肾，让你的肾原装，不要换了嘛，多好啊！”我想也是啊，那神既然创造我的肾，他还能造一回吗？那我就神啊，如果你医治我的肾，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这次说话说话，实在我不耍赖了。我离开医院，我就进神学院。我要离开神学院，你就让我进医院。结果现在我都离不开神学院，我是读不完的，不毕业。昨天我跟院长谈了我的担心，我说我要离开神学院进医院。院长说：“那你就到神学院教书嘛，我还是神学院嘛，对不对？”所以真的奇妙，上帝医治了我的肾，我的肾今天是100%的正常。你们，哈利路亚。今年我50岁了，我这个连续从3月份就讲到，一直讲到今天，这个每个礼拜都讲5、6次道，啊，弟兄姊妹谈话，你看我就这样的身体，感谢主，哈利路亚。上帝看医院，忧虑又来了，是为什么呢？没死就要有忧虑了。我一到美国医院的时候，美国总统给我写了一封信，布什总统说，布什总统写说。这个写了一个我最勇敢的人，院长一看，总统这么夸奖的人，这了得，不能住普通病房，给我挪了一个最贵的高级病房，全医院最好，有客厅的，外面有套间，里边才是我的病房，外边会客厅的，你们住过这个病房吗？那我就问医生多少钱呢？那医生说你这病也活不了多久，那收入吧，到天堂之前住得好一点，你管他干嘛？多少钱？你有天走了找人要钱去吧。那也是啊，到现在之前咱们想着想着，我就住在那个病房里，一住一年。到台湾荣总住在6楼，中正楼6楼4号，也一住一年。我在台湾欠了1000多万美金，我在美国欠了100多万美金，啊，100多多少我都不知道，因为我看到100我就不再看了。你今天在美国，你住3天应该就3万块钱，我告诉你，不信就试一试。我这样住一年，总统套间，我给住一年，了得！不要说化疗的药，不要说医生的费用，就管你房费你都付不起。然后你没死，账单就来了。你看当时怎么不住便宜点病房？没有医疗保险的，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刚要办医疗保险，我就住院了，结果人家保险公司不给我报，不给我保了，没保险，你知道吧？哇，这压力太大，这么多的钱，我就看账单，36万，最少有个8万，我也看不懂那么多的项目是什么东西，我也不需要看，我就看数字，我一看我就知道我这辈子都还不完，我读神学院我能挣多少钱？我不吃不喝一辈子都还不完，所以我这一生没前途，啊，什么前途呢？
忧愁啊。
回到跟院长说，院长怎么办啊？院长对辅导院长说，你看天的飞鸟。
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再擦皮。
张院长，
我说是啊，我看飞鸟有什么用啊，它可以飞中国去，我飞不回去啊。哎，
它就可以搬家呀，找不着的，我搬哪儿去？我有社会完成号，我搬哪儿人家找到我，搬家从不通知医院就能知道你搬到哪儿去。美国这个东西逃不掉，我告诉你。后来人家医院找一个追债公司，打电话追债，烦死了，到教会敬拜主很喜乐，赞美主和美主呀，我这还钱，没钱就受不定，这种教育也太大了，啊，恶的教育，心脏受不了。有一天我学会了一个绝招，啊，他给我打电话说，以后你不要再找我了。他说那我找谁呀？我说找我阿爸去。他说你阿爸发财了，你阿爸有钱了。我说阿爸有钱，有的是，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诸葛神。哦，他说你说上帝对吧？是啊，那也是我的阿爸呀。这个是个女的姐妹，中国人啊。原来她有个美国人打呼说 I do speak English。 我中国人，你不能说 I do speak Chinese。 这个姐妹就说，那我也是我阿爸，那我阿爸给钱我怎么知道啊。我说这很简单，你牧师没教导你吗？你去哪个教会？我去美国人教会，我丈夫是美国人。哦，我说你们牧师没教导你，你要想了解阿爸的心意，你要祷告啊。他说你有病，欠钱我祷告。这个人真聪明。我说马太福音18:19，两个人同心合意，无论收什么，天主都收。我说哪两个人呢？我说你问我呀。我告诉你，3年都没打过电话，我没打电话你还祷告我。真的奇妙。在我要毕业的时候，上帝送给我两个礼物。2000年我在台福神学院毕业，真的正道神学院 Logos 一般这个生日，我真的毕业的时候，上帝给我两个礼物，都是我最担忧最忧虑的。可是上帝不让我忧虑，上帝真的是保守我们在你需要最需要的时候给你。当我又走向合场的时候，离开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女儿来到了美国。我的女儿89年我被通缉的时候18个月，89年他到4岁，我逃离中国之前，我看了他一眼。那个时候妈妈已经跟我离婚了，那么他在一个亲戚家里抚养，是在农村，啊，黑龙江的大城市哈尔滨的郊区，很可怜。我偷偷看了一眼，我到那个村子看到他的时候，他不认识我，他哪能认识我？当然我认识他，长得跟我一样。他在那儿，春天4月，他就在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东北的雪还没完全化，白天化，晚上冻，就那种时候。他穿那个鞋呀，都没有袜子，没人管那个野孩子，脸上冻的全是裂纹，头发全是那个草屑。手里拿个大饼子，这是什么大饼子？玉米面的饼，在那啃的，外面那么冷。我一见我眼里就在那打转。我的朋友说：“你千万别哭啊，你别告诉你是他爸，你告诉你爸，他一说出去，警察追上来，咱们谁逃得掉？你就白藏2年了。”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他呀。我想，我说我得带他走。这什么玩意儿？这家怎么这样呢？搞成这样，带他走。我朋友说：“带他走，你傻呀？你过苏联差点没冻死，你扛住了，孩子能扛住吗？你这次不去苏联，你要去南方过大海，船翻了，你能游泳，他怎么办？你傻呀你啊！你出去把他办出去吧，你赶紧不要说。你想一个父亲见到女儿，不能告诉他是父亲，多痛苦啊！这孩子4年没叫过父亲，我在跟前看着他，他就看着我，哎，他好像认识我。我就说，记得你爸爸是谁吗？我爸叫张国立啊。我说他在哪儿？北大念书呢。我爸还没毕业，他爸永远毕业不了。谁教他妈的奶奶教的不知道，没毕业。我说你看着吧。我就说你爸爸 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别说爸爸来看你，你就用师傅来看你。他就点头，孩子很懂事。他在家里有时半夜警察从进来找我，他就知道，小的时候他后来告诉我，他就知道他的爸爸是个犯人，有问题。你说叫人爸爸，媳妇儿，你叫人爸，妈还得走，爸还没毕业呢。我就给他一堆钱，给他一堆礼物，我给他买了。两年对他的爱和思念就在那一天我爆发了，没办法，控制不住，他就看着我流泪，他就说，他叫不出爸爸，怎么会叫爸爸？嘴动动也叫不出来。我这朋友很果断，警察呀、啊，警察出来，演过都是警察，我告诉你，把我推上警车，我们开了个警车，我才能看见他。说这个警察两年盯着这家庭两年没盯住，但是他还未来，中午走，赶紧上去。我不能因为你我加了你的楼高，把我推上去，这车就开走了。刚要走，我的女儿就扒住车门说：“爸，我要回家。”我眼泪一下就流出来，根本就控制不住。我哪有家了？我没有家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他要回家。那么小的一个生命，可怜的丢在这个山沟里。我那天我就说，小雪，爸爸一定会给你预备个家，有一天接你回家。当我车往前开，他在后边站着，追了两步追不动，水果扔了一地，饼干扔了一地，他站着看着车，我的心都碎了。突然我懂了一个道理，耶稣为什么要找我们回家？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孩子。他为什么都舍生命找我们回家？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你想，我的女儿如果我不是他的亲生父亲，我能冒那么大的风险来找他吗？我当时已经想明白了，如果我在我看我女儿的这个时候被警察逮捕，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候，是最好的逮捕的时刻。有一天女儿长大会说，我有一个最爱我的父亲，因为他在看我的时候被逮捕。那天可能我世界什么都失去了，我一定会得到我的女儿。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也是这样爱我，爱我们，他寻找我们回家。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找我们回家，就是为了让我们回到上帝的怀抱之中，回到天父给我们预备的家中。女儿来美国了，12岁的时候，我毕业那一天前一天晚上，女儿来到洛杉矶，下飞机的时候我去接她，完全另外一个人，12岁，1米6了，站在我的面前。当空中小姐把她带给我，看了我的驾照，把她交给我的时候，我就抱着她，我说我们回家吧。现在女儿已经读研究生了，你看多快，时间真的快。我给她预备了一个家，让她在这家里面长大。12岁，女儿就信耶稣了，来到美国就信耶稣，学完心理学又去学医学，她的一生就是要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我老说做牧师了，他说 no， 我要做医生，他不要做牧师，做医生，那不必要。上帝给我第一个礼物，第二个礼物是我的账单。在我毕业的前几天，那个姐妹又打电话了，他不说是张先生，说张弟兄吗？阿爸给钱了，给多少啊？哎，他说你不说阿爸，给就100%。欠下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主我神的，给就100%，你不再欠钱了。我谁给的？我还问，他说我哪知道谁给的，上面就命令来了，告诉这笔账免了，谁给的钱不知道。我传给你一个，那时候还传真的，传给你一个单子，你签上字传回来，你就自由了，你就不再欠债。哇，那天我签完字传回去的时候，我就想到那首诗歌《奇异恩典》。什么是恩典，弟兄姊妹？ 女，我们信耶稣是神的恩典，恩典就是你欠的钱不还了，对不对？恩典就是你犯的罪不算了，就是恩典。恩典就是你还不清的债，上帝赦免了你犯的所有的罪，在上帝面前完全的赦免。当一个人认识神的时候，接受神做救主的时候，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变成新的了。上帝来，他说：“我不是定世人的罪，乃是让世人因我得救。”你们，哈利路亚！那天我才懂得什么叫做恩典。那天我就要跳舞，我就要歌唱，不再被包袱。你看，毕业典礼神给我两个礼物，神是细致的。你们，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先求，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们需用的都会加给你们。啊、这里边要讲一个动词叫求，啊、叫求。你看他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要的一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在这里讲了求，第三个动词是求。求什么呢？不是求地位、名誉、金钱、荣耀。我们求什么？我们求的是神的荣耀、神的国、神的义。不要求自己。我们祷告的时候就会使得国度的，就赞美他、荣耀他。我们自己需要的，你不用说，上帝都知道。我今天有的时候发现，祷告会一开始，我们就祷告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的癌症啊，我们的疾病，越祷告越有种。你只要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你就会得着，上帝一定会帮助你的，因为你这点事上帝知道一清二楚，他一定帮助你。你看，我就祷告，我就读神学院去了，啊，我把女儿的事交托给神。啊，今天有人牧道友问交托，交托就这意思，因为你解决不了，你不交托怎么办？我交托给神。有人打电话给我说克林顿去中国了，那我们要第一批名单给克林顿，希望中国把这些人放到美国来。那你的女儿你要不要递？我说我不用。说总统就这么一次机会，你再不给以后没机会了。我说我不依靠总统，我依靠上帝，他高过总统。你们，因为上帝有他的时间。你看上帝多奇妙，在我读书的时结束了把我女儿带回来。哈利路亚，感谢主，太奇妙了。在我读书结束了，账单没有了，取消了，他让我轻省的跟随着主走天路。你们，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只要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们需要的都会加给我们。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两个避免忧虑的秘诀。第一个，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会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要一天当，这是主教育的第一个避免忧虑的秘诀。所以我们，你今天一个桥一天可以过五千人不会垮，如果你五千人一分钟你放在一个桥上，一个桥就垮了。人也是如此，你要知道你所承担的忧虑和重担是有限的，你需要神的帮助，你需要智慧的分配你的压力。明白？第二个就是求神不是你，你今天不太懂，但是有一天你会懂。今天时间到了，我明天会接着讲。当我求神的过程里，神真的是在前面给我开了多少的道路。我们也遇到很多的难处、艰难、苦难，还会有的，但是心情已经不同了，不那么孤独了，不那么恐惧了，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没有惧怕。你们，哈利路亚！来，我们请司琴、三德姐妹给我们谈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请敬拜团队也上来吧，跟我们一起来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你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你们，哈利路亚！刚才我们诗班唱的这个带着块儿唱，唱的特别好，所以感谢主。我们请给我们打出的这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Yeah.
他与你同行，你就不惧怕，你就不孤独。你现在愿愿上帝的祝福就临到你，临到你的一家，临到你的生命。主耶稣，我愿意得你的祝福，成为你的儿女。你别让的弟兄姊妹朋友，请你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还有没有？感谢主耶稣。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圣经说感谢主。还有没有？举起手挥一挥。哈利路亚，赞美主。后面的哪位的，今天你说主耶稣，求你开启我的心，我愿接受你做生命的救主。挥挥手为你祷告，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请每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愿意得到上帝祝福的人走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好不好？今天晚上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神的爱在我们中间运行，他要浇灌你，他要使你得救，成为他的儿女，回到家中。你们哈利路亚，
这一生最美祝福。
现在前面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现在前面来。
今天临到你，就不要犹豫。像今天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他们走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未来的生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在神圣灵的引导之下行走，他们会少走很多的弯路。在今生，他们要活出丰盛的生命。耶稣说：“信靠我的人，在今日得百倍，来日得永生。”这个百倍不是指，不仅是指物质上的，上帝不希望他儿女贫穷，但是最重要是我们生命的喜乐和平安，生命的素质。你们，哈利路亚。还有没有在今天晚上，我最后一次呼召，还有没有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朋友，请走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我相信还会有的，你们。 救的救恩，就是为了今天你回到上帝的怀抱，回到神的家中。你们大家说感谢主，又有一位弟兄。哈利路亚。我跟你讲，有人说为什么张牧师讲到第一天讲到叫呼召，应该讲几天大家听明白了再呼召吗？因为我听过一个故事，美国有一个最伟大的辅导家，请到前面来。哈利路亚。啊，又有两位感谢主的领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到前面来。哈利路亚。一个老弟兄，还有一个弟兄，还有没有？感谢主。又有一位到前面来。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当圣灵感动你，就打开心，就一个飞跃，积极的飞跃就上去了，你就跟神相通了，基督就在你的里边，你就在基督里边，你就成为新造的人，而且你永远不与基督分离。还有没有愿意与基督联合？就在基督的里边。到前面来，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感谢主。好，弟兄姊妹请坐，前面的继续站着，我们要祷告。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有一点时间，不过你愿意走到前面来还可以走到前面来啊。我为什么每一次讲到都要呼召，甚至我在礼拜天主日崇拜，我只要有新朋友来我就要呼召。为什么？我听到一个故事，是穆迪的故事。美国有个伟大的布道家叫穆迪，穆迪牧师在芝加哥举行了3天大型布道会，每一次都上万人来参加他的布道会。他也是三讲啊，讲三个晚上，第一个晚上他没有呼召，他以为还有两个晚上，他觉得我应该先让他们听明白福音再呼召。结果第二天晚上，芝加哥着了一场大火，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大火。第二天的布道会很多人来不了了，他们被烧死了。穆迪那一天痛哭地跪在上帝的面前认罪，说主啊，昨天很多的灵魂要得救，你让我邀请他们，我没有邀请，求你来赦免我。从此以后，穆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不管有多少人，他都呼召，给人一个机会，邀请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张牧师也养成了这个习惯，不管什么时候我就呼召。你看第一天呼召就有人得救，每一堂都有人得救。今天晚上这么多弟兄姊妹在上帝的面前，我想明天还会有得救。阿门。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耶稣。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神圣的祷告。弟兄姊妹伸出我们的圣洁的手为他们祝福。弟兄姊妹跟我祷告，我说一句，你们跟我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我赞美你，
我赞美你，
你是我生命的主，
你是我生命的主。
今天晚上，我打开心。让你进来，进入我生命之中，掌管我的生命。亲爱的主耶稣，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让我重新成为圣洁，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儿女。我愿意一生一世，信靠你，跟随你，侍奉你，荣耀你。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把荣耀归给主耶稣。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今天得救的每个弟兄们交在你的手上。你说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今天他们心被圣灵充满，他们心被圣灵打开，圣灵就住在他们生命之中，与他们同在，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主耶稣也求你来祝福我们坐在下面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慕道朋友，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让今天的信息你的话进我们生命之中。因为你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的，让你的话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来认识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赞美你，愿你得一切的荣耀，愿我们得一切的祝福。你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你，我把荣耀归给你。